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停的有新闻传到龙坡这里，有好多人都得了新冠肺炎死掉了，有的人是父亲死了，然后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内部传染的，这个是最难预防的，这个预防我们身边的人。死亡什么时候都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这是生命中自然的现象，生了必然会死，是现在死还是哪一段时间，无论什么时段都必然会死。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生命的实相，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不苦。最重要的是死之前我们累积的是善行还是恶行，我们有哪些我们必然会后悔吗？哪些好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些好事还有吗？某些不好的那些事情我们应该不做的我们有不做了吗？如果想到那些自己的善行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应该断的恶行还没有去断，然后心就会悲伤难过。如果我们不想悲伤难过，在临终之前不想悲伤不想后悔难过，我们就去在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应该去做的善行，我们去断那些应该断的恶行，在临终之前就那么去做，而不是说等到死了之后然后去请出家人来帮忙，出家人是帮不上忙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佛教啊，这个是教导我们必须自助的一个宗教，而不是说是请这个佛菩萨来帮我们，那个并不是佛教。但是只是说大部分人学佛教学的这个还不够，我们希望去像别人像其他的宗教那个去期待教主期待天神那样去期待佛菩萨，比如说我们去礼佛然后我们也不会礼佛，佛像啊我们去顶礼他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忆念起佛陀的那些恩德跟那个美德跟恩典，他有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智慧，他完全可以靠自己就可以找到离苦的那条出路，而且他那条线路可以这个让他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而且他还有无穷的这个慈悲，然后来进一步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个跟着他的领位，而且能够最后能够像他那样去解脱自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见法是很难的，只是我们礼佛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佛陀的这个美德跟恩典，只是很多人礼佛的时候他们是这个类似于这个顶礼那种天神，然后求这个求那个，希望得到这个希望得到那个，我们并不了解业与果报的法则，我们只是一味的伸手乞讨，佛陀从来没有教导这一些。但是我们呢去信奉的是信奉佛教就好像是在信奉这个天神，然后为了让我们可以求这个求那个，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想到佛法的时候这个就会比较难一点了，因为这是属于这个民法，是无法 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先放一放。就或者是我们想到圣僧的时候，想到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某一位出家人，这位长老那位尊者，那个依然不是。如果我们想到一念圣僧，而不是说请这个农部这个兔长老这样帮忙，那个长老这么帮我们，那个是这个那个就是类似于是信奉天神，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这样帮我们那样。我们在一念这个圣僧的时候，也是要去想到这个僧的他的恩德、他的美德，他是这个修行正确，而且是直趋解脱的，而且他的修行已经来到一定的程度，而且他的修行 是为了追求离苦的。这个僧呢，他是走在这样的一条路线上面，他有戒，他有禅定，他有智慧。以前他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个像跟我们一样，也是有那么厚重的烦恼习气，但是他们忍耐，他们这个听到了佛陀的教导了之后，然后去动手去实践，然后修到跟法相匹配的程度，于是他们就这个值得我们这个供养信奉，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这个供奉这个礼敬僧的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其实他们曾经也有烦恼习气，但是他们坚持这个战斗，然后最后这个我们是把他们做我们的榜样，直到最后我们也可以来，同样可以来到那一点。只要我们不先去放弃的话，那我们信奉这个佛法僧全部都是信奉的，他只信仰的是他的那些这个美德，而不是去把他当成这个天神，当成教主来帮我们。包括信奉天神，因为说佛教徒可以信奉天神吗？可以信奉。我们信奉的是他的法，是让那个像那个普像让一个普通人可以变成天神的那个特质，因此我们信奉的是他那些特质，他那些美德。我们信奉佛也是信奉是佛陀的那个美德，我们信奉的是法的美德，我们信奉的是那些僧的美德。想到天神的时候，信奉的是这个，信奉的是他们那些曾经让他们变成天神的那些法、那些特质。如果我们是好人，为什么不可以信奉呢？至少要有这戒，他们有戒，我们要有戒，他们有这个羞愧心、惭愧心，不只是有戒。比如像我们大家有时候持戒，这个持的不好。持了之后是透过压拼命的这个压制自己来持守，而天神们呢，他们持戒是因为他们有惭愧心跟羞那个有羞愧心，他们羞愧于去造恶业，然后敬畏于这个造恶业的果报，所以他比我们更高一层。所以说可以信奉他们，可以信奉他们，但是并不是说只仅仅只是这个顶礼，他希望他可以帮我们这样，帮我们那样，帮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的国家，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如果自己自助的话，别人能够帮我们吗？天神也帮不了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大家没有戒没有法，然后相互之间去伤害，这个国家就不会宁静，不会快乐，天神也帮不上忙。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因有果，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信奉佛、信法、信奉法、信奉僧、信奉天神、信奉那些祖先，那个并不是什么坏的事情。我们信奉这个祖先先人，比如说我们去清明节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什么缺点，那个有什么缺点呢？我们是意念到这个我们的先人的他们的一些恩德，对我们的先人啊祖先他们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恩德，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祖国有什国家有什么样的恩德，他做过哪些好事，我们想向到那些祖先的那些美德，我们就用心说，既然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就要以他们作为榜样。那个是有些人的祖先很坏，然后去卖那些毒品，然后做这个，然后欺骗，然后诈骗，然后我们那个也把它作为榜样，这我们的祖先啊，然后这个欺骗了那么多，骗了那么多，最后也是怎么样，空手而死的，什么东西都不剩，只有是后面的人，只要想起来都会是骂他。这些这样的这个祖先也给了我们教训，知道说哪些东西应该断，哪些东西应该去这个行持。我们无论是信仰什么，敬奉是什么，都要敬奉到他的那些真正的那些美德、那些特质。无论是一念佛法僧，一念是这个天神还是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全部都要看到里面的法，这样我们才可以进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够这个进步到进入到宁静跟快乐的那个生活。我们要慢慢去训练龙婆礼佛，这个寺庙的佛头佛那个是叫寺庙的佛，有时候是去看那个艺术，或者是这个去这个打坐了之后会非常的这个舒服宁静，然后这个去礼佛的时候是把他的特质来放在自己的身上。包括龙婆在读小学的时候，这个学校里面这个那个学校都是在寺庙里面，有空的时候 就去这个那个戒坛里面去这个打坐，一个人去，别人不去的。看到佛像，看到佛像都那个这个石灰做的，然后这个水泥做的，然后就开始蜕皮了，然后都掉了，然后龙婆就吸佛呼陀去打坐，不停的修行。说这个说明会礼佛。礼佛了之后呢，是把它拿过来真的来去实践去落实，而没有想到说去求天神呢帮我那个让自己打坐很好，从来没有求过的。好不好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龙婆并没有阻止大家要去这个礼顶礼佛像，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礼佛了之后，要真的要抵达佛陀，而不仅仅只是抵达那个进佛修建佛像的那些材质。问说这个佛像有这个能量吗？有这个有好的能量，也有不好的能量，也有。好的非常好的能量，比如说这个有的佛像啊，这个那个是这个非常有这个有名的那些佛像，有很多天神的磁场跟能量。那些这个那些天神如果跟哪一尊佛像这个他们的因缘很深，如果我们去礼佛的话，那个会有很多的能量。我们去顶礼，然后我们去打坐，我们的心会很快宁静，很快的这个宁静，就类似于我们接受到了好的磁场，我们接受到了好的能量。因此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去森林里面的话，或者是去到市场里面，那些这个那个吸毒的人很多，然后那些迷失在世间的人很多，然后这个杀人的那些是不好的能量。那是我们一旦进入那样的磁场的话，我们的心就会乱了起来了。龙婆不去的，比如说龙婆从居士的时候就不去这些地方的。曾经去过这个 disco 厅，然后这个一旦别人全部都跟他们这个混在一起了，但是农婆一个人无法跟他们融进去，然后几乎耳朵要爆炸了，然后这个酒的味道，然后这个香烟的味道，到处都是那个心特别的这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清清明明，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就是这个地狱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是一闪一闪的，然后这个声音就是像鬼哭狼嚎一样的，然后这个地狱的声音是非常的响彻云烟的。然后高僧大德曾经说过，比如说如果我们像我们大家的这样的耳朵的话，如果我们进去的话不用太近，然后这个你100公里的话，几乎耳膜都会震破了，那个声音那么响，那个特别难受。那个他们是类似于就是复制了这个地狱的这种地这个地方，类似于就是喝那种这个那个下油锅，那个很味，觉得很享受。但是那个时候龙婆一旦找到机会就直接逃走了，离开了，然后就去顶礼高僧大德去。他们去喝酒去吸毒的话，那些这个公务员特别喜欢的，龙婆就去这个找机会能够赏人就赏人了。然后又去到那个再去那个府之前，先去了解一下有哪个高僧大德在那个附近，还没有太晚的话就会去顶礼，而且还见到过，用这个方式见到过好几位非常棒的高僧大德。那凭什么我们要迷失在这个地狱的那些状况，那些天神那些地狱恶鬼或者是阿修罗道的那个境界里面的全部都是迷失啊。一旦进去了看了之后，但并没有去批评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呀。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呢？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层次在做选择的，有一天他们的心理水平提升起来之后，他们会自己会戒除的。他们现在戒除不了，那先让他们这样子，他们就会先苦。但是我们不会去模仿他，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法的，并不在寺庙，并不是在只是一味的在寺庙，在高僧大德那里。因此法，比如说我们礼佛，我们也可以看到法；我们想到佛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法；我们想到圣高僧大德的时候，想到圣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法。只是想到，如果想到这个地狱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在地狱的这个众生充满了迷失的人，这个世间充满了迷失的人。误以为是有快乐，但事实上呢根本没有快乐。 那样的快乐是非常燥热的快乐，而不是那种清凉冷静的快乐，不像法。法是那种可以带来很清凉的快乐。比如我们入定的话，一旦心宁静下来，我们就会感到很清凉，非常的清凉，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去到很寒冷的地方，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国家，或者是特别寒冷的地区，一旦我们想到法，一旦想到修行，一旦我们想到佛陀，就会升起很温暖的那个能量。因此在很热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的时候就会清凉，如果我们去到很冷的地方，一旦想到了之后就会很温暖，这是很神奇的，并不是这个是胡说八道。因此要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提升自己。一旦我们的心跟法在一起了，就会清凉，就会快乐幸福。一旦很热的时候，就会很清凉很舒服，这个比那个空调更加的清凉。就类似于天气特别的热，我们修行呢就感觉到这个每个毛孔都是很清凉的，特别的这个喜悦。如果冬天的时候如果修行的话，一念到佛陀就会是有这个热量从我们的胸口这个冒出来，就会觉得很温暖很舒服，这个那个温暖会来到这个手脚耳朵，全都是充满了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那个是跟那是能量有关的方面。如果我们想到好的这个事情，就会我们就会出生一些，我们就会发生一些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到不好的，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现今大家绝大部分人这个人的这个状态都属于这个迷失的状态，这个痴很重，我们要努力的去别去这个随顺它。世间是迷失的，他们是动荡的，我们就别去太多的去跟他们，我们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去跟他们这个攀援，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能够逃离，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动荡在一起，但是必须要会跟他们待在一起，要去不停的去看到我们在我们内心升起的法，我们看到好的事情现象，我们也想到说这个好的事情、宁静的事情、现象，那个是源自于那些他们累积的那些美德，比如说有戒、有禅定、有智慧，然后这是自己累积的那些善行，就会接受到快乐跟宁静的果报。如果我们去看到那些很糟的这个状况，或者去到那些这个酒吧里面的时候，或者是那些这个妓院的弥撒，我们就会看到有的全都只是苦，有的只是迷失的人，真的好可怜，真的这个好可怜，并不值得去迷失。看到了之后都觉得好可怜，但是不能说，所以那就不说，不能提醒，提醒不了的就不用提醒，凭什么要去这个凑上去被要被别人这个咒呢？我们只是不要去随顺他们就可以了。这个，但是如果是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回避就尽量回避，要去呵护自己的心。比如说龙坡去做，有时候也去到那个公务员，他们会喝酒，他们喝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别跟他们说我不喝酒，我讨厌你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跟他们在一起了。那他们喝酒，那我们就喝他，他喝他这个喝那个，那随他去吧。他这个是这个说女人这个那是他的，这个是这个泡女人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去呵护自己的心。我们见到高僧大德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羞愧。如果我们干坏事的话，如果去顶礼高僧大德就会羞愧，我们不敢去看高僧大德的脸。比如我们大家好多人感觉到吗？想见龙婆，但是一旦真的见到龙婆了之后，就会把头低下来想逃了，不敢看龙婆的脸。一旦看了之后就会知道说，哎呀，这个人肯定是干了什么坏事来了的。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法，这个我们的身边充满了法，懂得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法。这个我们的周围也是充满了佛菩萨，这个那个魔王也是在我们的周围，然后天堂跟地狱就作为我们的身边，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去断，不停的去断烦恼习气，去不停的去提升善法。不愚昧，不这个跟着别人随众，然后这个仅仅只是这个随众的话，说这个好那个好，然后那个是 很容易被别人骗，就事实上是好还是不好，必须要以自己的理智跟智慧 去这个 决断，而不是跟着别随众。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这个去顶礼这个龙婆所通，这个新冠肺炎之前龙婆去礼佛，有时候也会去顶礼龙婆所通这尊佛像，因为龙婆从小时候就对他很熟悉，小时候就很熟悉他龙婆，因为龙婆的父亲喜欢 带龙婆去顶礼，也会去顶礼，然后就会想到这个佛，想到快乐跟宁静，然后就去修行。去后面去的话，那个他们这个现在大家这个顶礼的其实都是假的，然后那个实际上真实的已经是放在那个已经破裂了之后，然后在那个戒坛里面，后面的人把它这个做成，其实原先以前的最先的是水泥的，然后其实已经破裂了的。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广场，然后全部都是煮鸡蛋。然后这个还有，而且有这个有演戏的，有这个鸡那个煮鸡蛋，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来那种这个还愿呢，并没有这个去看不起他们，想说可能以前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只是说自己有福报能够碰到高僧大德。这个自己的父母也教导自己懂得去供养布施，这个持戒听法，然后大人就是家长就是这么教导的，然后出生在这个正见的家庭，并不是说多有钱，但是以戒跟法而富有。如果去看到他们迷失，然后把煮鸡蛋来顶礼龙婆所通，那和包括晚上也会去顶礼，那晚上怎么能够吃呢？然后如果龙婆是龙婆所通的话，就想说我不要了，这个每一天都看到我都要呕吐了，就类似于我们去这个那个顶礼这个那个梵天，然后每一天都那个拿那个椰子和这个鸡蛋来供养，如果是龙婆的话，龙婆可能也会不寒而栗了。这个我们去顶礼他们，这个顶礼梵天，我们是顶礼什么？是顶礼说这个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梵天？为什么有四张脸？其实是慈悲喜舍，真正有慈悲喜舍的那个心啊，那个就是梵天的心。有这个惭愧羞愧心的这个恐惧心的那个心是属于天神的心，有戒有法的是属于人类的心。如果我们要去看，如果我们去看呢？我们在无论在顶礼什么的时候，都要看到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美德。去碰到不好的一现象，我们也要看到法，看到法。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他迷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这个这么这个放逸？是因为他放逸。为什么他们会一直是？这个浸泡在那些这个不好的那些习那个生活习惯里面，因为他也没有贪心，然后别说是这个一直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时代的个女人也会去追求那些男人，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男人也必须要小心，必须要洁身自好，比任何时代都必须要洁身自好。至于女人呢，然后是胆子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个世间啊已经完全是这个本末颠倒了。一旦我们看到，我们也能够明白他，并没有说看不起他们。看到那些不好的做不好的事情，并不是看不起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不干坏事的人，我们去讨厌他，看不起他，我们那个时候正是在更坏干坏事。比如说，我们讨厌这个政治家，看到他就不停的骂，不停的这个去写，然后骂他。那个我们就跟他一样已经这个坏了，因此无论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呵护的是自己的心，一定要看透看到法，看到佛像也要看到法，看到高僧大德也要看到法，看到这个天神的雕像也要看到法，看到这个梵天神的雕像也要看到法，看到这个尸体，看到棺材也要看到法，包括看到那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要看到法，法在每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有，只是问题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看到，问题取决于我们懂不得去把它作为利来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灵水平，这个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奥妙，我们不停地去训练自己，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知道没有人老，没有人病，没有人死。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法有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去训练让自己不自私自利，这个是属于我们活在世间的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自私的活在世间。这个如果只是意味着在追求那种享受，然后沉迷在世间，这个是，而是说要这个不自私的活在这个世间，然后去这个帮助别人，这个去护持别的众生，帮助别的人，这个称之为我们会活在世间。还有另外一阶的一个等级的法，而不仅仅只是不自私，而是要看到这个自我不存在，我不存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苦乐的感觉也不是我，好坏不是我，感知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六识也不是我，这个属于这个初时间的法。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先不自私自利，如果依然还在自私自利，我们要想看到说那个自我不存在，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活在世间，所以尽量的去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有机会去布施就去布施，去这个持戒呢必须要去这个断自己的自私自利。如果只是看到的是享受，然后只是这个喝酒吸毒觉得很享受，我们就要去这个去断那些，不要去迎合烦恼习气，不要仅仅只是看到眼前的那种自私自利，而且这个在长久的长远利益会给自己带来苦。所以活在世间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让自己不自私自利，然后去断自己的自私自利。但是如果想超越这个世间，必须要看到身心的实相，要看到那个我不存在，而不仅仅只是这个自私了，而说那个自我根本不存在，没有个自我可以让我们来自私自利，有的只是明法设法。因此这个走的这个线路，所有的圣者走的这个线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比如世间的那些这个行善跟美德，他们也会去做，不会说不做的，有机会做布施他们也会去做布施，这个戒他也会持守，然后修行他也会去用功来修行，想真的离苦就真的要能够放下，把快乐舒服那种享受那种世间的那种习气能够放下，能够很认真的去来去看认识自己，直到看到最后自我不存在。如果要最后是要看到自我不存在，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这个生住灭的色法，有的只是生住灭的名法。这个我们已经来契入到初时间法了，已经证入到证悟到初果的虚陀环了。我们看到什么时前生，什么东西会灭，不停地去观察，这个没有个我，我不存在，有的只是色生住灭的色法名法，不停地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就会看到那些升起的生灭的那个现象根本没有别的什么，除了苦之外，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如果能这么照见的话，心就会这个彻底的摆脱世间了。最开始会看到身体，因为身体是比较粗糙的，更容易看见。要想看到这个身体啊，有的只是苦，那个它本身是纯粹的苦，而不是时苦时乐。一旦这么照见，就会把身体放下，就会是来到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那进一步的修行就会抵达心，就会看到这个心啊，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它是生灭的，那个不是我，那个它是什么？那它是什么呢？它本身就是苦。它本身就是苦，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常的，因为它被逼迫着要消失，因为无法掌控，不在我们的操控的范围。这么照见，苦的终点就到了这里了。如果我们看到心是眼识生法印的，然后苦的终点就在那里。这个是对于那些根基很利的人。一旦我们这个越来经过了越来越高的那个法，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那个以前一起的那些朋友，看到了之后就好可怜他，悲悯他们，可怜他们，他们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去竞争，他们去找那么东西，他们希望获得快乐，但是最后呢，他们所得到的全部都是一场梦，一场空，什么都不剩。 想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想有这个想有那个，最后都是一场梦一场空，什么也没有，真的好可怜，就不会觉得，但是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也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坏，不会觉得说我们跟别人是平起平坐，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有的仅仅只是这个理解。因此如果我们还讨厌那些坏人，我们的修行就依然还不够，不够好。如果我们这个供奉顶礼那些好的这个现象，这个是以这个很神奇的角度去看它，说明我们还没有明白法，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好好的去训练自己，不停的去提升自己，不停的修行下去，我们就会来到某一点，就会知道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得，我们什么也没有失，除了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正见，丢损失了什么，损失了这个邪见，得到了正确的见解，正确的领悟，获得了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正确的见解，就会如实的看到世间，断了什么，断了那些邪见。一旦我们正确的看见，我们没有错误的看见了，这时候我们去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全部都是法了。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有记载，然后这个龙婆记不住在哪一篇里面，高僧大德曾经也有这个开示过，说阿罗汉呢待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最殊胜的地方，因此就算他想去在酒吧里面，事实上他不会去的，如果这个一不小心去到酒吧了，假设那个地方也会变成很殊胜的地方。听了之后会不会有点发懵？这个地狱里面阿罗汉，如果地狱阿罗汉去到地狱，那个地方也会变成很殊胜的地方，他去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会很清凉，这个是很神奇的法，是很神奇的。当我们跟高僧大德接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温暖，而且会觉得很清凉，听到了之后究竟是热还是冷，这个是很温暖但是很清凉。我们要去训练自己，比如说我们看到高僧大德，看到他非常的快乐，我们要去训练自己。以前他们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呀，然后也是这个坎坎坷坷的，一路坎坎坷坷过来的，曾经也这个从都是犯过错误的，有谁没有犯过错呢？这个包括杀人的人，杀过人的都有，阿罗汉以前有些阿罗汉他也曾经杀过人，但是并不是说是证到阿罗汉了就去杀的人，比如说安古里曼他曾经杀过人，他曾经犯过错杀过1000个人，但是后来他碰到了善知识，见到了这个佛陀，作为他的善知识为他引路，他看到了佛陀非常的宁静。为什么佛陀那么宁静跟快乐，但是他自己呢有的只是燥热，只是痛苦，他也想清凉跟快乐，所以就去听法，然后动手去实践，最后呢他也可以抵达这个像佛陀所抵达的同样的宁静跟快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要想来到纯净无染这个境界，也许全部都是每一个人都是通过了不纯净，所以不用伤心。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去断它，有那些好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的要去做，这样我们就会好起来。尤其是那个愚蠢那个愚痴，不知道是非对错，这个是最危险的。好了，今天讲法讲到这里，听得懂吗？那怎么去实践呢？待在哪个地方都有法，
要
懂得去训练，让自己会看，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法。法在这个世间，然后就要以不自私的活在这个世间，想摆脱这个世间，就要看到那个我不存在，有的只是设法明法，慢慢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抵达纯净解脱自在，就像佛陀他走给我们看的那条路。我们顶礼佛陀，我们意念到佛陀，原先他们也有烦恼习气，他们曾经也做过一些坏事，那他也能够抵达纯净无染，是通过什么样的那走来的呢？我们去如果去走在他走的那条路上面，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来到他的那个境界。我们这么去教自己，而不是说这个去求这个求那个，乞讨这个乞讨那个。因此在泰国啊，这个那些这个那个欺骗啊，那种这个 那种这个都政治人物这个很正常的，因为大家去这个顶礼佛像的时候也会求说我这个供奉了这个鸡蛋了之后可以让我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中彩票或者做什么东西，这个但是这个这个有的人喜欢去求这个，哎，这个长老这位佛像，所以求这个求那个，有的他有的这个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当兵的，然后他说希望自己不成为这个当兵的，但是他说愿你当兵吧，然后别去只是一味的伸手乞讨，要修行。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早上工作之前会打坐45分钟，心特别喜欢想而且散乱，在训练的阶段会看到心自己跑去想，控制不了，如果一旦控制的话就会憋闷，最近一段时间心不宁静，修不了禅定，心没有安住，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对不对的，请求龙婆开示。修禅定别去带领心昏沉，别带领心一动不动，你修的禅定是不对的，因为你修了之后吃进来了，要去觉知自己更好，去训练觉知，然后别说想到要打坐的时候要把它换成去打坐着来觉知自己，看到身体呼气觉知自己，看到身体吸气觉知自己，看到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自己，这个与其追求宁静的话却要去追求觉知，因此如果你即使追求宁静的话吃立马就参加进来了，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观念，从现在开始坐着的话要不停地去觉知自己，而不是坐着之后去打压自己，这个禁止迷失禁止走神，不是的，只是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这样的话你的决心就会好起来，你的禅定就会好起来，比如你努力的在觉知，不停的去训练觉知自己，心跑去想的一瞬间就立马意识到了，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哎，心是自己跑的呀，我们在觉知的时候也是他是自己觉知的，然后觉知了之后心会自己安住起来，这个心不是我呀，慢慢就会看见，但是现在你先要去先训练觉知，别去追求宁静，目标如果是宁静的话吃就会掺杂进来，因此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去行坐坐卧，去这个扫地拖地做什么都行，看到身体动不停地去觉知，看到身体在动要把这一点去调整一下，这样你就可以进步了。二号修行2年了，每一天固定式用功都是通过手部动作和进行的做固定式练习，日常生活中会这个以观身为主，请求龙婆开示。你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就只是去觉知自己，看到身体点头去觉知自己，手动的时候去觉知自己，而不是动了之后心是一动不动的，比如你现在修行了之后呢，你好像你在觉知，但是你的心是一动不动的，这个是打压的太厉害了，一定要自然，就只是去觉知，还没有去打压心，说必须要一直保持觉知，必须一直好，依然还有一点点在打压心，别去打压它，试着点头，看到了吗？点头的时候你的心是有沉重量的，这个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你刻意在觉知，如果你不刻意的话点头心是没有任何重量的，因此你这个刻意的做手部动作，刻意的做手部动作心有重量感，这说明你依然在干预心，依然还没有回到平常的状态，慢慢的去观察自己，直到最后是平常普通的，心不对的话因为你强迫让它一动不动的，如果你打压的话就会憋闷。三号
ในรูปแบบนั่งสมาธิ
固定型的用功是打坐这个观
西
佛护陀
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
จ
เจริญสติ
日常生活中从一起床到睡觉都会去培养觉性
รู้ตัวบ้าง
หลง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บ้าง ยังคงมีสติใน
ความไม่ชอบใจ
看到不喜欢
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กิเลส
后面觉得好像烦恼习气藏在背后
จึงจะเห็น
เปลี่ยนทำงาน
ตอน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มีแต่
境界才能够看到烦恼习气工作
ขอหลวงพ่อ
想请求龙婆开始
ปฏิบัติค่ะ
ทำไมต้องกระทบ
为什么必须要这个这个接触之后才可能看到烦恼习气，因为在接触之前是没有烦恼习气可以看的，有的仅仅只是这个水面烦恼，是藏着的这个烦恼习气。如果没有这个根尘接触的话，它是没有运作，没有变成这个漏烦恼，不会变成这个贪嗔痴。因此烦恼习气它都是紧随着根尘的接触，这个是对的，一定要先有接触才会有烦恼习气，让我们可以看。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去观察，那你的训练基本可以的，但是凝照于空，凝照于一动不动，别凝照于空一动不动，要回过头来看身体，这个身体啊，不是我，不是我的，常常的去训练去观这个心，就可以从那个凝照于空和不动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可以松脱出来。你那个是凝照于这个禅定，如果心凝照于禅定就回来观身，如果观心的话就会比以前更加的空，要回来观身。如果要观的话要看到说这个身体不美不漂亮，无常苦无我的，这么去看，不停的慢慢的去观，慢慢的去教它，这样你的心就会慢慢开始工作，就可以看到三法印。如果去训练了之后呢，
那
修给你看，你的正居士的正装龙婆修给你看，模仿给你看，你感觉到吗？是不正常的。对，如果你会看的话，就立马就会里面松脱出来了。这个一定要先把它这个擦掉。对，现在这样才是对的。现在又不对了。又开始去找那个不动一动不动的，别去找那个一动不动的，别去呵护它。如果它凝着于那个一动不动的话，就回来观身体，不美不漂亮，这是这个白骨，然后是这个不净的，然后是无常苦无我的，就这么去观身体，这样就会可以从那个卡在那个一动不动和这个宁静的状态里松脱出来，是好。现在每一天去修行，这个每一天打坐十五分钟，这个进行半个小时，这个早晚做晚课，然后早期的时候会觉得心会沉入到这个有分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心会一动不动的，会看到这个境界，有时候会升起，有时候会自己停，有时候会这个跟着跑，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对了。要观察一个就是说心有没有归位，有时候会归位，有时候没有归位，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比如像你现在心没有归位，能看得出来吗？对，如果能看得出来就不错了，其他的并不是问题。你的修行好，继续用功，你的修已经修对了，修对了之后就去修到量够，修的量如果够，修行够，然后就会自然会看到结果。现在你有看到修行的结果吗？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修行的结果了吗？苦有缩短吗？苦有减少吗？有减轻吗？这个就会有结果，就会可以让我们自己清正，很好，继续用功。五号，
想起多呗，
还想了很多。
โดย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บางครั้ง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มีก้อนแข็งๆ
主要是观呼吸，有时候会感觉到在胸口那地方有一个结，是不是在打压？请求龙婆开示。为什么会打压？打压是因为他想好想修行，因此有烦恼习气，也就是有想修行就会造业，就会去打压，然后就会有这个果报，就会是这个苦，就会憋闷，然后想去直接对治那个憋闷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个是结果， 要去在因上面去这个解决，心贪了之后及时的知道，想要修行了及时的知道，这个想要灭掉，这个打压就会灭掉，打压灭掉，这个憋闷的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消退，不会立马就灭掉，这个憋闷不会立马就灭掉的，因为那个是结果，就必然就要接受到前那个业的果报，因为我们拼命的去紧盯。这个紧盯的话，这个就会憋特别憋闷，然后就苦就会特别苦。然后我们紧盯比较轻，然后苦就会比较少。如果我们不去紧盯，就没有这个，不去打压，不去控制。因此，我们要去找到真正的根源，想要好，知道想要，想要，想修行，知道想要，想好那怎么办？想修行呢要怎么做？也要修行。但是并没有。并不是因为想好而去修行，而是因为应该修行，所以去修行是为了这个供，为了这个供奉这个佛陀。这个修行是为了这个是拿出去，而不是为得到。想得到就是想得到快宁静好，那个是想得到而修行。你越修行就会越糟。修行是为了断烦恼习气，不只是自利。不停地去看自己，这样生命就会好起来，世间也会舒服一些，这个法方面也会舒服。又开始打压了，你感觉到吗？而不只是一味的打压，而且是带领让心去昏沉，这个带领心去昏沉就会迷迷糊糊的，然后痴就进来了。因此要觉知，这个觉知多多的去觉知，而不是去多多的去训练宁静。宁静了之后，如果不觉知，如果宁静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在觉知自己，它会自行宁静，这个宁静就会是随正品了。开始去找了，你感觉到吗？不停地这么及时的知道，心去找，看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什么好，要及时的知道，说自己在找，这样心就会慢慢安住起来，然后就能够正确的如实的观境界，心就会自行的这个保持禅定，而不是带领心去这个迷迷糊糊的，然后一动不动的，那个是邪定。六号。
ปฏิบัติด้วยวิธีหายใจเข้าพุทธ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โท
是透过吸佛呼陀来修行。
ว่าที่ทำอยู่ถูกต้องไหมครับ
问说自己修的对不对？
ภาวนาได
้ด
ีอยู
่修行很好。
ทำไปเรื่อยๆนะ
不停的用功。
จิตใจตัวเอง
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
มันไปปรุงแต่งอะไรขึ้นมา
去造作什么东西了，然后要知道。比如像你现在然后是在复习老师说农婆讲的这个内容，是为了可以能够记住，感觉到也要知道，所以心跑去想呢要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要知道，呼吸佛陀了之后，这个是很好的，你的训练不错，心已经有力量了，慢慢的去观，然后也要观察，所有的一切生了都会灭，所有的一切生了都会灭。到了这个时间，就来修习禅定，去吸佛呼陀，然后去观境界，所有的境界生住灭。心往外送了，要及时的知道说心往外送了。跟呼吸在一起，不带领心去昏沉。我们大家休息禅定，我们大家喜欢带领心去昏沉，别那么去干，那个浪费时间。七号的基础不错，慢慢训练，不，六号，慢慢不停地训练自己。七号。 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空，然后早晚都会进
行
日常生活中就用佛陀来训练，关心的跑掉还不是很熟练，请就不开始。你的修行很好，取决于这个量要够。修行从一起床到睡觉之前都能修行，这是最好的。现在有空就去观，能关心就关心，关心关不了就关身，关心关不了，关身也关不了，那就去跟佛陀在一起。佛陀了之后心很乱，知道心乱；佛陀了之后心宁静，知道宁静。最后就又可以关心了。念佛陀，佛陀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看到心。佛陀，因为佛陀其实就是心，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因此，我们佛陀，佛陀是为了可以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去盯着心一动不动的，你又开始去盯着它了，别去紧盯。如果去紧盯的话，就会没什么感觉；如果临着于没有什么感觉，就回来观身体。有疑问也要知道有疑问，去观正在升起的热乎乎的那个境界，不停的去观，这个跟佛陀在一起，回去跟佛陀在一起。看到了吗？你的心不停的在变，这样称之为你在念佛陀，佛陀了之后却看到心不停地在变化，但是必须要禅定，必须要够。如果禅定不够的话，你在观境界的时候心就会跳到那个境界里面去。比如你去观佛陀，佛陀你的禅定不够的话，心就会跳到这个佛陀里面去，或者是盯着佛陀，或者想的时候，如果禅定不够的话，心就会跳到念头里面。在有快乐升起的时候，知道有快乐，禅定不够的时候呢，心就会跳到快乐里面去。这个称之为没有安住，没有安住，那就回来念佛陀，佛陀心跑了，知道，这样心就会慢慢的安住，独立凸显起来。跑了，知道的话就会知道跑了，然后就会不停的去独立凸显安住，有了力量就去开发智慧，别就只是安住。如果就只是安住，就类似于我们充电，这个充好了之后，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去做。以前有一位高僧大德，他就喜欢举例子。说有的人啊，这个把这个水、放到冰箱里面的那个冷藏那个区里面变成了冰，一旦得到了冰之后，就好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到外面让它融化，融化了之后继续去冰冻。然后说那些修禅定的人啊，这个不会用的人就像这样的人，浪只是白白浪费时间。休息禅定是为了可以让心有力量去开发智慧，就必须要去开发智慧，而不是临照于宁静跟没如如不动。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休息禅定是为了可以开发智慧，而不是休息禅定了之后为了让心里迷糊糊的忘了自己。能感觉到吗？你送心去找了，送心去找说，哎，观什么好？哎，这个心在那个地方左右摇摆不定。看到了吗？一旦你及时的知道的话，就可以很愉悦。看到了吗？它是自己愉悦的。慢慢的去观，那很快又会自己会这个瞌睡了。八号。
ภาวนา หายใจ เข้า พุทธ หายใจ ออก โท
修行吸佛呼陀，然后观心迷失。龙婆让他去观烦恼习气和我慢，他看到我慢和心不停地找境界。修行二十分钟以后，心会特别散乱，然后无法看到境界。
ที่ผ้าและที่คำภาวนากลับขอคำชี้แนะ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ต่อไป
ค่ะ想请求龙婆开始
นั่นแหละโดยวัย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ดูจิต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ไม่เหมาะ这个因为你的年龄阶段的话仅仅只是一味的关心是不行的话就不行的就很容易走神很容易迷糊也同时也要去关身体别说去这个扫地拖地这样就会关心关得更清楚如果别说你这个扫地的时候看到心跑到地面上的时候去知道或跑去别的地方想的时候也知道要用这个身体来作为临时的家那个一旦心跳进去了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仰赖于身体来帮忙只是一味的关心的话是不够的就会很容易迷糊很容易迷失也许打坐了之后很容易就会彻底的睡着因为你现在这个年纪必须要以身体来帮忙你的训练很好但是呢要以身体来帮忙不停地去觉知动了去觉知动了觉知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就像一部机器心是命令这个身体做这个做那个的人有时候 会跳进去然后忘了自己然后那个扫地的时候心跑到地上面来了有时候心会跑去想要及时的知道就是养了这个身体啊然后这样你就会清楚的看到心很好继续用功好今天就到这里